高兴有机会在这边能够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这个创世纪六章这边。我想这个故事大家应该都很熟，是不是？是讲到挪亚方舟的故事。那你知道我们刚才所念的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开始，他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怎么样，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你知道在挪亚的时代，人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那这个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它产生的直接的后果是什么？直接的后果就是在六章第十一节说，神观看这个世界怎么样，世界满了强暴，世界满了强暴。好，你知道人的思想可以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是一个宗族的的命运。那有的时候人的思想甚至可以影响整个的民族、整个的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挪亚的时代是如此，挪亚的时代人所思想的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所以引起的直接后果就是地上满了强暴。挪亚的时代是如此，我们刚刚过去没有多久的20世纪也是如此。你如果今天回头去看，你会发现20世纪其实是19世纪那些思想家们的试验场。为什么这样讲？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德国人叫做尼采。那尼采讲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是什么？上帝死了，对吧？那他讲上帝死了，然后他就提出他自己的所谓的他的这一套的这个哲学的思想。他鼓吹的是什么？他鼓吹的是所谓的权力的意志。他讲的是说，我要建立强权，我要发动战争来争取我的生存空间。所以这是19世纪的时候德国人尼采提出来的这一套所谓权力的意志的这样的一套理论。到了20世纪，他的思想就直接影响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希特勒。 OK， 所以希特勒在20世纪初的时候就建立了纳粹政权，发动第二次大战，从而引起无数的生灵涂炭。我们再来看，在19世纪的中叶，1848年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怎么样发表共产党宣言，是不是？半个世纪之后，1917年俄国革命的第一声炮响，怎么样，从此共产主义的幽灵就一直在世界的上空徘徊，直到今天依然是死而不僵。那今天的时代，人们又都在想些什么？我们可以看下一张，这个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大概4、5月份的时候，在大陆非常有名的一个事件，就是皮鞋胶囊，对不对？那你知道，自从有了地沟油、有了三鹿奶粉、有了毒大米之后，这个是又一起的这种食品安全的事件。他们把这些旧的、这些废弃的工业用的凝胶，非常低廉的价钱拿进来，然后制成这种药用的这种胶囊。那人吃了以后就会引起肾脏啊、引起重金属中毒啊这些的反应。可是这些人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他们所追求的是没有道德底线的利益。OK， 他们追求的利益到一个地步，连小孩子也不放过，连这些在病痛中的病人也不放过。所以这个就是人所思想的东西。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中国大陆的情况。那你再来看美国，这个是今年5月9号，奥巴马总统在电视上公开宣告他支持同性恋婚姻。那他有他的这种政治的目的在背后。那当他发布完这样的一个宣告之后，那当然是同性恋团体都是欢呼雀跃，对不对？非常支持他的这样的想法，甚至是帮助他能够竞选，有机会获得成功。那你知道这些政治家他们要发表一些东西，他们其实都有很多的算计在里面。那16年前克林顿总统那个时候是签署了一个法案，叫做Defense of Marriage Act， 就是保护婚姻法案的这样的一个法案。那克林顿当时签的时候，你知道克林顿是民主党的总统，那民主党一般都是比较这个自由派一点，所以克林顿其实是不想签的。但是当时的他的这些 参谋们跟他讲说，你不签不行，因为民众反对同性恋的声浪太大，你如果敢不签保护婚姻的这个法案的话，会引起太大的反弹。所以当时克林顿是迫不得已被签署这个法案。那到了16年之后的今天，当奥巴马要发表他这个演讲之前，也是有一个民调，那个民调的你会发现，那个时候支持同性恋的已经达到 50%， 50% 对 48%，所以他觉得他已经有足够的人来支持他，所以他就签这个东西。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你不得不佩服，或者是你要 admire 这些拼命鼓吹这些同性恋合法者的这些他们的这种人的执着，你知道，他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十几年来他们一直就是为这个东西放上他们的金钱，放上他们的时间，放上他们所有的精力，就是要鼓吹同性恋合法。他们甚至是从娃娃抓起，把同性恋的观念一点一点灌输给我们的下一代。他们说把这个 Adam and Eve 搞成 Adam and Steve， 这个把你知道我们以前小时候读童话都是王子和公主怎么样 Live happily forever， 永远的生活在一起。那几年前在 Lashner 他们改成王子和另一个王子 Live happily forever。所以你可以发现说，这些人他们非常的执着，他们非常的有精力去做这样的事情，只是很可惜，他们所思想的是什么？他们所思想的是如何来敌对神，他们的执着让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今天我们的心里在想些什么东西？我们这些基督徒难道不应该比这些同性恋的鼓吹者更加的有激情来改变这个世界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痛恨的吗？还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想找一份好的工作，住在一个好的学区，这样我们的孩子就可以怎么样读一所好的大学，然后怎么样，然后他可以找一份好的工作，住一个好的学区，然后他的孩子可以读一个怎么样好的大学，然后这样循循环环，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其实读一所好的大学，住一个好的学区，找一份好的工作都没有错，可是如果我们所有的目标仅仅只是这些的话，我们就大大浪费了神给我们的恩赐，也大大浪费了神给我们的期盼。那在箴言中有一句话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愿意我们每个人都思想是说，我们如何可以走出我们的小圈，看看我们可以做什么来改变这个败坏的世界，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为这个世界多增加一点色彩，多带去一点祝福。其实也许我们的时间并不多，你在圣经上讲，当离经叛道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是不是这样？那有些人觉得是危言耸听，有些人觉得说我们都过得好好的，好像今年一直在讲12月21号是世界末日，对不对？那好像一点迹象都没有，听上去好像是危言耸听，可是你别忘了圣经是怎么讲，圣经上这样讲，他说挪亚的日子如何，主再来的日子也如何。在挪亚的时代，那时候人怎么样，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我们回到挪亚的时代，在12节对那个时代做了一个总结，他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在地上败坏了行为。所幸的是在那个时代，挪亚是一个艺术，他被神选中成为神的工人。圣经对挪亚的评价非常之高，我们看下一章，在第九节他说，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是一个完全人在一个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在一个地上满了强暴的时代，做一个无可指摘的完全人，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知道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就随波逐流，大家都这样干嘛，对不对？所以很容易被我们的周围的世界同化， 大概十几年前我刚来Boston 不久的时候，我就有机会说开车去 Boston 要还要做什么事情。那你知道 Boston 开车是很难开的，对不对？这个路标也没有，只有横向的这个街名，竖向的就没有。那我在 Boston 那个时候还没有 GPS， 所以转啊转啊，转来转去找不到我要去的地方。那后来到了这个 Mass Avenue 的地方，那我觉得说应该左转过去了，因为我看到有一个路标，我知道我应该左转。可是到那边发现说不能左转，都是绿箭头，你知道这个 no left turn， 不可以左转。那我就想怎么，要是过去以后我也不晓得怎么再回来了，所以我就在那边在想怎么办。结果这个绿灯就亮了，大家都往前开，哎，我就看见我前面的这大概有三四辆车全部都在左转，那我也是在左边那条辆，我想为什么他们可以左转呢？想一想是说这个明明写的不能左转嘛，他们但是所有人都在左转，那我就想的是说那我要不要转呢？我要不转是不是有点太傻，对不对？所以我就跟着他们一起转，转过去之后才知道上当了，所有的车一排全部停在那边，有一辆警车就在那边专门就抓你们这些左转，全部一溜走下来。所以很多的时候你知道你非常容易跟随这个世界随波逐流，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的跟着这个世界一起的左转，对不对？好，可是神却要我们做完全人。你看神是怎么讲，他说在挪亚时代，他说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那我们看下一个，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你知道这是对谁讲的吗？这是对亚伯拉罕讲的。神对亚伯拉罕讲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然后下面一个，他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是神对以色列人讲的。当神让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命令以色列人说你要在耶和华面前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再下面一个，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个应该知道是谁讲的，是不是耶稣讲的，对不对？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最后一个是保罗讲，他说他对他的弟兄们讲，他说还有末了的话， 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好，从新约到旧约，从挪亚亚伯拉罕一直到耶稣保罗都跟我们讲，你要合神的心意，你要做完全人。那什么是完全人？完全人首先，完全人是一个正直的人。在箴言二章二十一节他说，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对仗的东西嘛，对不对？正直的跟完全的它是一个对仗。所以完全人是一个正直人。第二，完全人是什么？完全人是一个圣洁的人。这里讲他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永远完全，在希伯来书里面，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永远完全，讲到耶稣的一个我们的大祭司。所以完全是什么？完全是一个圣洁的概念。最后一个是耶稣跟那个少年的官讲的，那个少年的官来问耶稣说，我怎么样才可以得永生？耶稣跟他怎么讲？他说你要遵守十诫，对不对？你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说谎话，不可作假见证。然后那个就说，我从小这些都遵守了。然后耶稣说，你还要变卖你的财产分给穷人，然后你要来跟随我。结果这个人怎么样？悠悠愁愁的走了，是不是？那耶稣讲的是什么？是不是说我们这边信耶稣的人都要把财产都卖掉？不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耶稣讲的是什么？其实就是两个字，就是四个字，爱神与爱人。你要把你的财产卖掉去怎么样分给穷人，表明你爱人，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你要爱神。所以归根结底就是这四个字，爱神爱人，这是做完全人的要求。好，怎么样做完全人？听上去很复杂，其实仔细去看很简单，就是照着神的话语去行。那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讲到，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看挪亚，我们刚才念了从这个第五节一直念到二十二节，其实里面很多琐碎的东西，对不对？神跟挪亚讲，他说你要用戈斐木造一个方舟，一间一间的造，然后怎么样，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很多的 detail 在那边。你知道花要造这样的一个方舟需要花很多很多年的时间， 那这边左上角左上角是一个方舟的一个二分之一的模型，是一个荷兰人造，在2005年开始起造，造到06年的年底造完，所以他花了18个月造了一个50%比例的，就1:2的这样的一个缩小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方舟模型。那现在你到荷兰去的话，可以去看，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在这个海边。那真正的方舟差不多要长133米，你可以看到大概是两架波音747飞机那么长，所以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那挪亚要花几年的时间来建造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而且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当他造这个的时候，他的那个世代的人会怎么样的来嘲笑他，这个人怎么这么傻，对不对？什么事不好干，去造一个这个在山上造一个这个那么这么大的一个方舟，非要说世界末日要到，无数人的嘲笑。可是面对这些，挪亚怎么样？他最后是坚持下来。你看6:22怎么讲？他说神所吩咐的，他怎么样？挪亚他都照样行，他都照样行。所以你知道神的话语，你需要照着去做，这个是做完全人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好，其实圣经中也有反面的例子，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扫罗王的例子，对不对？那个时候耶和华神立扫罗做以色列人的王，然后跟扫罗讲你要做这个要做的，可是扫罗怎么样，总是一只耳朵进去一只耳朵出来。那那一次是神命令他去灭绝亚玛利人，结果打完仗之后他们大大的得胜，结果他们的百姓扫罗他们一起看中了这些这个亚玛利王这个亚甲的这个牛羊，非常上好的牛羊，他们就不舍得把它灭掉，因为神的命令是说连他的牛羊你都要来毁灭，可是他就舍不得，是不是就把牛羊留下来。结果先知撒母耳遇见他，就说你做的这是什么事情，然后他就马上说，哦，我要把这些牛羊留下来献祭给我的神。然后撒母耳就跟他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和平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扫罗有没有顺服？他顺服了，他顺服了一半， OK， 他那个叫不完全的顺服。你从圣经上看，只要是不完全的顺服，其实就是等于不顺服。你说啊，我都做了90%了，我就留几个上好的没有杀，别的都杀掉了，没有用的，最后扫罗的王位被神废掉。不完全的顺服等于不顺服，这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那也许有的弟兄姐妹会讲，是说我圣经都没有看完，对不对？我这个信主才这个2个月，我这个圣经都没有看完，我怎么来做完全人？而且有的人会说啊，圣经解释还有很多争议，是不是？那这个保罗说这个女人要门头，对不对？那我看我们今天好像没有姐妹戴一个帽子怎么样？弟兄倒有一个戴帽子。那这个你就可以看到是说有很多的这个我们有一些的争议，我们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那怎么办？对不对？的确是这样，这些也许是问题。那找解经书来看，你这个找牧师去问，对不对？这都是办法。但是其实并没有你想的那么难。如果你知道哪一个是神的要求，你也明白哪一个是神的心意，你就从那一个做起。你不需要说我整本圣经都了解，对不对？你知道从知道多少你就做多少，其实很简单，就是从这样一点一滴来开始。我们信主也是一点一滴出来的，我们不可能信主一个月之后你就知道所有的真理，对不对？可是你要是愿意，有一颗愿意的心，你知道多少你就行多少。我相信神是悦纳你这样的一个的百姓的心的。好，那挪亚的第二个好处是什么？挪亚的第二个好处是他与神同行。你看这个6:9，神对他的评价就是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然后最后是挪亚与神同行。那圣经中提到几个人与神同行，第一个是谁？第一个就是以诺，对不对？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然后怎么样？没有经历死亡就直接被神踢走。那在这边提到挪亚，挪亚与神同行。好，什么叫与神同行？那在弥迦书讲到一个非常有名的一段话，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什么是行公义？公义之心人皆有之，对不对？可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是说，那些对我们自己的 家庭、我们自己的民族、对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些不公，我们看得很清楚。可是我们却常常忽略我们对他人、我们对其他国家的这些的不公，我们常常会忘掉。那这个是在Boston 这个Quincy Market 那边，Faneuil Hall 那边，是不是有一个Holocaust 的一个大屠杀的犹太人大屠杀的一个纪念碑？那那边立了一块牌子，那块牌子上面写的是什么呢？那是一个德国人的一个牧师所讲的非常有名的一段话。那我们看下一张。那这个叫马丁尼摩拉，马丁尼摩拉牧师是在希特勒时代德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牧师。那他后来是被抓到集中营里面去。那他在集中营里的时候，他就讲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他说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然后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也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以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对不对？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所以你知道我是从上海出来的，这个上海人很喜欢讲说吵架，上海人这个吵架很少动手，但是常常会吵架。吵架的时候，他们就常常用的一句话就是说，归弄下来，就管你什么事情 ，OK。就是上海人就是这种比较 independent， 比较独立，就是说比较有这种隐私的这种感觉，就是说我们家的事情不要你来管，就是所以管你什么事情。那可是基督徒却不一样，圣经对基督徒的要求是让基督徒要成为怎么样社会的良心，这是这个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我们要成为这个社会的良心，不要说管你什么事情，有不公不义的事情，你有这样的一个责任，上帝有这样的一个托付，你要为你的良心来发出声音。好，这讲到行公义，好怜悯。有一位牧师讲，他说如果只有行公义而不好怜悯，他说这样的人常常会流于苛刻，对人家的要求都很高，你知道，常常会流于苛刻，对别人却没有忍耐，这样的人不能够来造就人。那你知道这个耶稣讲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对不对？那个时候有一个这个法利赛人的律法师，然后就去来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对不对？怎么样可以得永生？耶稣就讲说，诫命最大的是什么？耶稣就跟他讲是说，你要爱人，要爱神，爱人怎么样？要爱人如己，要爱邻舍如同爱你自己。然后那个律法师就说，谁是我的邻舍？然后耶稣就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我想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这个那就是一个人从这个耶路撒冷下耶利哥，然后在半路上遇到强盗被打了个半死。那这个犹太人经过，利未人经过，这些好像这些蛮属灵的人经过都不去救他，最后是一个犹太人最最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去救了这个人，对不对？好，最后耶稣就讲，他说我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就中了慈心，然后就问这个律法师，他说哪一个是落在这强盗手中的灵兽呢？然后这个律法师就回答，他说是那个怜悯他的。耶稣就说，那好，你就照样去行吧。所以神的要求是让我们要好怜悯，可是你知道怜悯之心并不是那么容易就产生的， OK。 那在很多时候跟我们的想法是相反的，我们觉得说人都有恻隐之心，对不对？那在1963年的时候，有一个耶鲁的一个教授叫做 Milgram 就设计了一个实验。那他怎么会想到设计这样的一个实验呢？是因为当时他们抓住了这个纳粹德国的这个执行犹太人灭绝计划的这个负责人，叫做艾希曼。那在1961年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审判艾希曼。那个时候这个 Milgram 教授就想，就说这些人，你看那个德国人，其实德国人是非常有教养，非常温文儒雅，可是在二战的时候，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残忍、这种的灭绝人性，实在是让很多人吃惊。所以这一位耶鲁的这个教授就说，我要去研究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实验。那 E 就是这个教授，这个 experimenter 就是做实验的这个人。然后这个 T 就是一个教师，一个 teacher。L 就是一个学生，一个 learner。这个学生呢，其实是他们找来的一个演员，是假装这个演戏 ，OK。那怎么回事呢？他就说，这个 E 这个人呢 ，experiment 就跟这个找一些 volunteer 来，然后有的人就做这个 teacher， 然后跟他讲，就说设计这样的一个实验，是说你去问这个学生一些的问题，问一些的词怎么样搭配，如果答错的话，你就按一下电钮，就是给他一个电击，答对了就放过去，继续问下一个问题，答错了再下一个电击，所以你一开始是从45伏开始，就是说你答错了。电你一下，好，再下一个我又答错了，那增加15伏，就45伏变成60伏，一直加一直加 ，OK。那这个学生呢，其实是没有电击的，是因为你真的电击到300多伏以后，人就会死掉嘛，对不对？他最高可以电到450伏 ，OK。那这个 learner 呢，其实是演员找来的演员，所以他就在那边表演，说按一下他就惨叫一声，对不对？然后你再按一下，他又那边惨叫一声。所以他其实是不是真的有电击，那他做这个实验什么目的呢？就看看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命令底下，这个人的怜悯之心到底会怎么样？还是说我因为我的良心，我发现是说不能再这样做下去了，把这个人要弄死了，我要停下来？还是说因为有人命令，你会一直做下去？结果很多人是做一半，那这个叫得太惨就停下来了，说怎么会这样呢？然后这个实验者就跟他讲，没有关系，请你继续下去。然后他再会跟他讲，他说我们的实验需要你继续往下走。结果你知道吗？很多的人都是一直让按到450伏，一直按到一个强度会把人电死为止。那到最后其实300伏以后那个人就不叫了，因为他是看不见他的，是有一个墙隔掉了。所以到300伏以后，那个做实验的人再按电钮，那边房间已经没有惨叫声出来了。其实给他一个印象说那个人一直昏过去了或者已经死掉了，可是60%的人继续回来，一直按到底 ，OK。那这个实验他们就想是说，是不是因为一次的关系？结果他们在世界各个地方到处去做，做出来的结论都是一样的，60%到66%的人会一直把这个电钮按到底，把人电死为止。所以大部分人的怜悯之心，你不要太相信你自己有怜悯之心 ，OK。你想想看，如果你做这个实验，你会不会按到底 ？OK。好。我讲这个是什么目的呢？怜悯之心是需要培养的 ，OK？ 你需要常常的设身处地的去为人着想，你才能有很多的怜悯之心出来。那他做这个实验里面，其中他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人就是，他不做了。那他这个人原来是一个电气工程师，那个实验者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按下去？”他说：“我是一个电工 ，OK？” 他说：“我。”知道被电击的滋味，他因为去专门搞电嘛，常常有机会就被电到。他说，但是更可怕的是，他说，当我知道这个电击要来，我在那边等待的时候的一种恐惧心理，他说我没有办法承受。他说 I'm sorry, I can't do it， 就是我不能坐下去去害那个人。他说，他等于把自己设身处地的放在那个学生的地位，他知道是说你这样做会引来多大的痛苦，所以这个就是。培养怜悯之心，你需要设身处地的为人着想，你的怜悯之心才会产生。你其实看小孩子就知道，那些 bully 对不对？那些凌霸者，在学校里，这些人很多的问题是说他们没有一个同理的心，他没有一个同理的心，他没有办法把自己放在那些受害人的地位去感受人家的这种痛苦，这个是 bully 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教导，而这是也是神对我们的命令，说要好怜悯。其实你想一想。如果没有神的怜悯，就没有救恩。我们其实都在震怒底下，都在神的审判之下。圣经上怎么讲？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其实我们可以同样的讲，我们怜悯人，因为神先怜悯了我们。好，最后我们讲谦卑的心。那作为主门徒最显著的特征是心里柔和谦卑。谦卑是什么？谦卑是承认我们作为受造者的一种真正的地位，我们降服于神。我们不觉得我们自己有多么的了不起。那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讲，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那耶稣洗完门徒的脚之后讲，他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那在设立圣餐的那一夜怎么样，门徒还在那边争论哪一个要算伟大，耶稣就对他们讲，他们中间伟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可是很多的时候，人常常有一个比较的心理，对不对？哪怕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常常觉得，哎，我比他属灵，对不对？你看他 只是星期天来，我这个还来查经，我还来祷告会，我就比他属灵的。人常常会有这种要比一比的心态。你先要了解你自己是不是一个骄傲人。那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一个骄傲人？很简单，很多的时候你看一看，就是说在人面前如果有人看不起你，如果有人贬低你，你会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如果你是暴跳如雷呢，你是这个气急败坏，那你就知道是说你心里面这个骄傲的心还在那边，是不是这样？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算不了什么，我们更不愿意别人看我们是这样的人。也许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承认我算不了什么，对啊，我跟神比我当然算不了什么，可是我跟你比我要比你厉害，对不对？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神要我们来学习谦卑，首先要知道自己是一个骄傲的人，你才有机会变得谦卑，对不对？你要觉得自己真的是很谦卑，你就没有机会再谦卑了嘛。好，怎么样做到谦卑？你向神祷告，你抓住每一次的机会来操练谦卑，使其成为习惯。那谦卑不会自动来临，就是穆安德烈讲，他说只有借着信实的主特别的自作和他中途特别的合作才能得着。你要跟神合作，你才能拿到这样的一个谦卑。好，那我们最后做一个结束。那挪亚在他的世代做了完全人，与主同行，为主做见证。那在今天的世代也一样需要像挪亚这样的工人，为主做见证。圣经中讲说，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做神无瑕疵的儿女。那我最后讲一个小故事。那有一个小朋友 OK 在他们主日学校，老师小时候就常常问我们，你们长大想做什么呀，对不对？那有的小朋友说我要做科学家，有的说我要做这个银行家，有的说要做这个将军，对不对？那这个小朋友站起来问他，你要做什么？他说 I want to be a saint。说我长大要做一个圣徒 OK。 这个其实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每一个受洗归入主名下的人，上帝要我们做的就是做一个 saint， 做一个圣徒，做一个纯谦卑的心，行公义，好怜悯，与主同行的人 OK。 愿主神祝福大家。